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到耶利米哀歌，我们要进到耶利米哀歌，是接在耶利米书以后，当然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一卷小书很短的，我们让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的心赤裸裸的再一次敞开在我们听众朋友的面前。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有一位圣经学者说，在世上找不到像耶利米哀歌这样的书卷，在这个时代里面，每块地图上都有很多哀伤的人，但从来没有像这样的一位传道人耶利米，像这样的作者，有这样哀伤的哀伤的心。耶利米是一位最受人喜爱的一位流亡的先知，这是一个圣经学者关于耶利米说了。先知耶利米在约西亚王的时代开始就服侍的，那个时候他跟约西亚王都是年轻人，是好朋友。约西亚王带领犹大国进到有一次的国家的复兴，但是在这个复兴的运动当中，虽然有人被感动了，但整体来说，后来已经历史说明了，这一波的复兴只是表面上的大型的运动而已。后来约西亚王就在米基多对抗法老作战的时候阵亡的。其实约西亚王是不应该去跟法老作战的。在约西亚王死以后，有四个恶王、坏的王，在南国的王先后的出现，就是亚哈斯、约雅敬、约雅金，以及犹大末代的皇帝西底家接续来做王，都是不好的王。先知耶利米继续他先知服侍的事工，耶利米用最严厉的信息，他苦口婆心地呼吁他自己的同胞赶快回转归向耶和华真神，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往下沉沦，已经机会不多了，回天已经无法回天了。耶利米就见证到耶路撒冷的城的被毁，以及耶路撒冷被火焚烧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坐在废墟当中热泪满眶。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哀歌这有共五章的经文，每一章可以说耶利米哀歌每一章都是哀歌，简直是像丧礼当中的挽歌所唱的诗歌，这样的哀歌悲伤到很难形容。我们看到耶利米他就为耶路撒冷哭泣，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哀歌这卷书充满了眼泪跟悲伤，是一个痛苦的诗歌，令人怜悯的一个诗歌，感伤的箴言，伤心的圣歌，悲哀的诗篇，忧愁的交响乐，悔改的心声，都可以形容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是圣经当中，是可以说圣经里面的哭墙，悲哀流泪。先知耶利米哀歌让我们深深的探索到耶利米的心灵的深处，因为耶利米先知是传达从神而来的，让他伤心的一个信息。耶利米非常的痛苦，他是痛苦的先知，他被称为哭泣的先知。先知耶利米一生充满了伤感，他遇到很多的难处，令人很同情他的哭泣。他简直是等于说他是独奏，他一个人，他的哭泣是一个独奏曲。一般人认为人流眼泪是一种弱者的象征，认为说哭泣是缺少男子气概，只有小婴孩才会大哭。但是先知耶利米他有一个温柔的心，他非常的敏感，他非常的诚恳，他很有同情心，他有像母亲那样的温柔的心。在圣经里面，先知耶利米却传出最强烈的、最严厉的、最深入的神的信息。 先知耶利米宣告耶路撒冷将要被毁了，他宣告神的审判就要来到，并且他劝告百姓必须要向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投降。他的信息也为他自己带来了许多的困扰。今天谁会选择去传达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那个很残酷的或者一个很强硬的信息？谁敢传这种信息的？没有人会派一个弱者去传，而一个懦夫去传达这样的神的信息。感谢神，神却拣选了这位温柔良善心肠的一个先知。神学家摩根说过一个小故事，说到有位学者常常说到一个布道家穆迪穆迪是一个有名的布道家。他说穆迪这个布道家是唯一有资格传讲地狱信息的人。因为为什么他有资格？因为他每次传讲这个地狱信息的时候，他只是哭着带着悲伤的口吻来传关于地狱的信息。听众朋友，耶利米就是这种人。因为有太多的人，他们所讲的道，今天也许有些传道同工所讲的道，连他们自己听了，他们自己都不会感动，不会自己不受感动。那我很担心，今天有很多神学院培出来的这些传道，他们传道的时候没有感情，他对这个世上的人没有什么感动啊，不爱他们，他对传福音没什么兴趣。今天也许有些这一代人出现的，而且他们对这种道德高度的责任感，没有使命感。听众朋友，盼望听众朋友你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成为一个见证福音的见证人。我们也知道啊，先知耶利米说，虽然他是个悲伤的先知，但是神的话是他喜乐的泉源。在耶利米书15章16节，听众朋友记得耶利米书15章16节这个经文很重要，把它记起来好了。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们知道啊，耶利米真的是在他是一个很不简单不同凡响啊，不是一个普通的很优秀一个人。那今天的人的心态，包括传道人的心态，也许我们今天出来传道啊，有些人说啊，只为了找一份糊口的工作啊，很多人出来是工作就是为了吃饭，就饱肚子就好了，他们随时很希望赶快下班回家看电视享受一下就心满意足了。也许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这是不应该的。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他传福音，他是很认真的宣告神的话。我实在非常钦佩先知耶利米这种人。曾经有一位女的作家啊，一个基督徒作家，她写的一首诗是关于耶利米的。她说耶利米有女人的心，他温柔敏感热情，但是耶利米先知他有钢铁般的意志，是非常勇敢的一个男人。虽然耶利米他的曲调弹出悲伤的曲调，但是不论是从君王或者祭坛来的暴风都不能够阻止他，都不能够阻止耶利米他的作为。耶利米总是面对，勇敢的面对那些恶者，凶猛的恶者，也漫长的征战。这个就是先知耶利米。听众朋友，耶利米先知啊，哭泣的先知，让我马上就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也曾经坐在耶路撒冷，看着耶路撒冷，耶稣掉下眼泪，耶稣在哭泣。所不同的是，当耶利米他所看到的那个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变成一个废墟的，所以耶利米这个时候他已经哀哭。在6个世纪之后，耶稣基督降生了，耶稣基督也看到将要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耶稣也流泪，耶稣在哭泣，为耶路撒冷耶稣掉下眼泪，耶稣哭泣。对耶利米来说，耶路撒冷被毁已经是一个事实，可是对主耶稣来说，耶路撒冷被毁是一项将来要发生的预言。所以听众朋友，耶利米哀歌的关键的经文要做一个解释，就是要解释为什么耶路撒冷城已经成为一个废墟。这是耶利米哀歌一个关键的经文，就是在耶利米哀歌1章18节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了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 都被掳去，讲出这个原因。这里第一首哀歌是用悲伤的调子开始的，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用小调来唱这个哀歌。现在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一章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对比，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城市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先知耶利米他提出了两个声明，这说明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看耶利米哀歌一章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了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这里特别强调说耶路撒冷大大犯罪，耶路撒冷被毁的是第一个原因，大大犯罪。我们再看耶利米书的哀歌一章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注意这个，等一下我们还引用这个经文，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听众朋友，今天也许弟兄姊妹教会的人不喜欢听到关于神审判很严厉的信息，可是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信息，但是很多人就忽略过去了。我有注意到有些教会当他们接触到还没有信主的人的时候，常常用一些安慰的话，还甚至有时啊说一些好话，而妥协的话语来取代了圣经福音的信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不应该的，应该要把圣经传讲圣经。先知耶利米他接触这些失丧的犹大百姓，他当然他有向他们传讲神的救恩，但是他们不听，但是至少先知耶利米他把他信息，神的信息传给他们的，神审判犹大百姓的信息很清楚，因为他们犯罪。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要把神的审判的信息也要传，因为神今天神依然会审判罪人。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哀歌一章十八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先知耶利米独自为耶路撒冷被毁他哀伤痛哭，他站在废墟当中流泪。这城被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犯罪。第二个原因，这个很清楚，为什么被毁？因为神是公义的，这是神的作为，神做的事情全然公义。那么我当然，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要完全了解耶路撒冷被毁当然是有不容易，我们不知道怎么说啊，把它解释好，但是我们只能够站在耶利米的身边，我们跟他表示同情，我们站在耶利米先知这边，以及我们只能够从墙外看看耶利米先知他的内心。那么我们不一定完全了解先知耶利米他的心境，但是先知耶利米向我们表明两件事情，一面是甜蜜的，另一面是痛苦，就是有苦有乐。虽然耶路撒冷他犯罪了，但是神仍然爱耶路撒冷。圣经说得很清楚，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但是神是公义的，但是神也说神仍然爱他们，神说他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他们。听众朋友，这也是神对我们的信息，神永远的爱爱我们，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让审判临到耶路撒冷，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学家摩根他也这样说，神的审判是为什么要神要审判呢？是为我们的益处，对这个宇宙有利益。神的审判是必要的，就是今天必须要有监狱，那么也有人的自由。地狱是为了保护这个天堂，如果一个国家不惩罚罪犯的话，那么注定这个国家一定灭亡。如果一个容忍邪恶的，他就不是一个不义的，就是一个不义的国家，不能够容忍邪恶。如果一个人容忍邪恶，就等于否定了圣经，这里面神的愤怒，圣经的启示很清楚，神也是愤怒之神，神是公义的神。如果说神没有惩罚罪恶的话，那么所有的人我们都会失去的安全感。听众朋友，是不是就没有安全感了？那我知道我们坐在宝座上，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温柔的慈爱的神，所以我们也确信神是不容忍病毒，不容忍 暴力，不容忍毁坏，不容忍邪恶，因为神要保障保全的他的高贵，他的圣洁，那神会摧毁一切这些邪恶败坏的因素。听得注意到，这是神学家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今天居住在这个宇宙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的爱，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神是慈爱的，神也是有蛮有怜悯的来对待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的背逆神，虽然神会爱我们，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惩罚也会临到你，因为神就是公义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把这双方面的两方面的真理说得很清楚，有一天神会显明，会告诉我们知道地狱的可怕，把地狱向我们显明，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知道全宇宙包括连撒旦魔鬼，他有一天都会低头承认神是公义的，因为神所做一切无不公义。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忽略了圣经上里面的重要的这个属灵的真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对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这是很清楚，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对他们说，为什么说你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呢？因为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23:14清楚的，耶稣严厉的针对当时的宗教领袖说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的信仰啊，你的信心，基督教信仰如果没有影响你的生命，就是你的思想意念没有影响你的家庭生活，看不出什么见证，也没有影响你的工作事业，也没有影响人际关系，听众朋友也可能你我都会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你没有改变啊！你现在说信耶稣，可是你没有改变。要记得听众朋友，主耶稣曾经为耶路撒冷的人哀哭，耶稣也是掉眼泪。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背离神，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也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是这样的爱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听众朋友今天你听这个信息是神圣灵感动你，神是这样爱我们，我们要回应神，否则你的人生里面也会发生悲剧，会发生的。因为公义的神按照自己的公义行事，因为神绝对不会宽容纵容这些邪恶继续下去。当一个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神就会管教他，即使神心里面伤心难过，但是神必然要管教。所以今天听众朋友，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听众朋友就是要回头，赶快回头。先知耶利米已经向我们显示了神的内心，所以听众朋友，当耶利米先知在哀哭的时候，不要忘记神也正在哀哭。实在听众你知道神也在哀哭，耶利米掉眼泪，我们的神也正在哭泣。我们知道主耶稣哀伤的时候，知道天父也是在哀伤，那耶稣为了耶路撒冷的城，耶稣也掉出眼泪。当我们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听众朋友我们总要全心的信靠神，因为神所做的事情无不公义。神允许耶路撒冷被毁，神允许百姓被掳，虽然这是让神内心也是伤心的。先知耶利米也呼喊说，他想说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已经向他保证，因为神是无不公义。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在先知耶利米的心里面还有一个痛苦，就我们就刚才读的12，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啊，听众朋友注意这些经文，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关心所发生的事情吗？他们很在乎神所说的话吗？今天有些人他不接受神，他不接受神厌恶罪恶的事实啊，他们的神是慈爱的，他不接受神是厌恶罪恶的真理，只接受啊神就是爱，哎呀神就是爱。但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姊妹要学习，我们要把神的爱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实际生活里面。但有时候我们会过度的啊强调神就是爱啊，神就是慈悲怜悯，忽略了我们神是公义的神，忘记了神也是圣洁的神，神所做的无不公义。问题是说，听众朋友，你对自己的罪 你有厌恶自己的罪恶吗？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你有厌恶罪恶吗？先知耶利米他独自，为什么他为耶路撒冷哭泣？为什么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为跟先知耶利米一样，也为罪人哭泣？在诗篇137篇说到，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说他们一想到西安他们就哭了，他们是哭求神为他们报仇，他们可以这样向神祈求，要神为他们报仇，但是被掳的人他们有真正向神悔改吗？还是像说今天小偷被抓到了，他为他自己被抓到难过，但是他没有为自己的罪行难过而悔改。所以听众朋友，被掳去的百姓他们正在哀哭哭泣，但是先知耶利米他不是俘虏，他不是俘虏，他是为这个城变成耶路撒冷城被毁了，为这个废墟哭泣。虽然他自己耶利米他是一个自由人，但是耶利米的心情非常激动，他关心他自己的同胞。这里我们这个时候听众朋友就想到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是童女所生的，耶稣基督他是神，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又复活了，这重要的真理。听众朋友，我们要想说耶稣基督上神的儿子为什么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注意诗篇，记起来，诗篇22篇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诗篇22篇第三节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听众朋友要记得，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耶稣基督为你我注定他就要下到地狱里面去，进到地狱里面去。耶稣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哀歌的1章12节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与你们不介意吗？听众朋友，主耶稣他不必钉十字架，他也不需要这样这么痛苦，但是他却忍受了痛苦，十字架的痛苦，连父神都离弃了他。听众朋友，只要今天听众朋友，只要你悔改，你还活着，愿意悔改，神不会离弃你，因为神已经离弃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神他绝对，听众朋友，只要你活着，他不会离弃你。难道你不介意吗？听众朋友，我们当回顾，要回想神的福音在我们的身边。再看耶利米哀歌1章12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是你们不介意吗？你不在意吗？听众朋友，主耶稣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只是说一个哎呀马马虎虎，哎呀我现在还不错，哎呀我现在心里有了平安了，我已经啊有奉献了，我已经付出爱心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这个理由吗？耶稣为什么钉死十字架呢？就是要为我们死了复活了，要我们脱离地狱的审判。感谢神，今天常常谈到圣灵降临的事情，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就显明耶稣基督的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圣灵是要定世人的罪，定什么罪呢？是谋杀罪吗？是偷窃罪吗？是的，还有一个我们更严重基督徒所犯的罪，什么罪呢？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这是约翰福音16章9节，因为他们不信我。感谢神，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得救了，保罗他也曾经杀过人，等于斯蒂凡，他为斯蒂凡的死要负责，保罗等于算了犯了谋杀的，保罗也得救了，摩西也曾经杀过人，他也得救了。神对杀人犯、对强盗、对撒谎的人都有解救的方式，但是对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失去了神的救恩。因为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我们人类所犯的最大的罪，拒绝耶稣基督是一种那个人的心态，他都有这种心态，他拒绝，他也许可能是啊，也做出拒绝耶稣基督的行为，但是他们会很麻木，对耶稣所做的他毫无感觉，一点的感动都没有，听了福音去做礼拜毫无感动，当时的耶路撒冷就到了这种地步，已经麻木了。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不要为他们不听你的话感到不安，如果摩西、以利亚、撒母耳在这里为他们代求，他们仍然神不会听应允他们的祷告。为什么？听众朋友，他们已经太迟了，他们太过分了，太超过了。那么今天 听众朋友，是不是我们有时我们犯罪的行为太过分了，已经不愿意悔悟，但是听众朋友，我们不可以论断某某人一定是他不信主的人，或者他下地狱，或者这个人看起来是无药可救的。我们看到摩西悔改的，保罗悔改的，强盗也悔改的，像神迹一样，他们悔改信主的，看来是无可救药的人。那今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人，他拒绝了神。今天神的信息，耶利米哀歌信息，都可以说是，我们都有可能今天会成为一个拒绝神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但愿耶稣基督对你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要不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我们读过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节，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听众朋友，但愿我们都一起回应神对我们的感动，就说主啊，我要悔改归向你，我介意你的十字架，我介意你为我流血，我愿意归向你。耶利米哀歌第一章这信息很重要，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也听到福音的时候，神的话让我们积极的回应神的话。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